好，我们再次低头为接下去的时间祷告，也为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特别在你面前，你借着这一次的这样的时间，也是借着这样的地点，像我们这一帮召聚在波兰的时候，我们会很感恩，也求主特别的祝福这次在波兰家的聚集，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个人在你面前蒙恩，不管是在线上的还是在线下的，主啊，说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点，因为你是掌管时空的主，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也是掌管时间的主。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但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你见我们聚集的时候，一同在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一同在你面前虚拟化的时候，恳求恩主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之王，你也特别接近这软弱的器皿，赐给他当前的话，使他能够把你新的话向众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同得造就，同被建立。求主特别看顾一下的时间，仰望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开始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三章零一节，它的主题是痛悔蒙赎，灭尽诸敌，领人归神，好像跟这个那个主题上面有点不一样。好，这个没关系，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还有弥迦书的第四章，以及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七节，还有雅各书的第六章。那一边是得胜，一边是掌权，一边是灭敌，一边是归回，也可以说一边是得地，一边是归回。那我们首先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一到六节。约书亚记我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直接是两个部分就下来了。我们首先来看一到六节，约书亚记十二章的一到六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由住西斯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鲁尔和谷中的城，并激励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利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伊歇木的路以及南方，直到比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往二，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伊德莱，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激励一半，直到西斯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为业。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里，特别是因为其实这事件已经是过去的，早已经过去的事情，但在这里特别再次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在一到六节我这里是写了三句，一个是进去迦南是灭敌得地，我们看到当神给他的百姓恩典的时候，在记者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脱离埃及的铁炉火热，脱离埃及的为奴生活，那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将他们重新带回迦南。记者在埃及的生言，在中间的这一段，就是特别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地的饥荒，就是神在中间的带领。那首先是约瑟来到埃及，最后是全家下埃及，在埃及的215年当中，我们看到人数从75人突然之间，215年一般来说大概是四代，人说是四五代人，但连续的话应该上来就是大可能是因为两百 那个嘛，二十岁一代的话，那是不多不少了，一代一代下来，但是60万多人哎，是正经南京有这么多。那在埃及做苦工，最后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悔改归给神的时候，那神把他们带出来，经历茫茫的旷野40年的旷野之路，那最后来到约旦河这边。那我们会发现，当神迹的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们因着被你曾经走了在旷野中打圈嘛，走了回头路，但最终依然是来到这边。其实从整个地理的位置，并且从历史的脉络来说，应该说这里应该是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二，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战役，在一定的历史角度来说。那后面让我们看到出现实情的事件是，那是亚摩利王和米甸人他们搞出来的，但后面他们是看到以色列民害怕他们，想借着巴兰来咒诅，到最后是所以神对摩西说，亚摩利王以及米甸人这样做应该要为以色列人要去报仇的，那最后是去攻打米甸和亚就是摩押。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从整个历史地理去看的时候，巴山王二和亚摩利王西宏刚好是在约旦河嘛，约旦河边，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所得的地是，其实从下面的摩押边界这里嘛是应该是亚鲁尔吧，一直到上面到黑门山这一边，这一带约旦河中的这两块地，两个王叔带的地，他们已经是完全可以是顾到那边的。但今天让我们看到，当神今天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并且击败这诸王的时候，那特别在这里再次提到摩西在河东所击杀的，那我们会发现就是击杀了这两个王之后，直接是下一文就提到约书亚在迦南地的击杀31个王。因此在这里我看到，就是我们会看到从一个角度来说，是进去迦南是密地得地，他们要进去迦南，因为进去迦南的目的是神早已经命定的，神早已经在400多年前就已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受苦嘛，外邦地，但最后神说要带领他们出来进入这个地。因此摩西遵着神的旨意，他今天带领百姓照着神的旨意，说是他是密底得地，把两个王那把他给击杀。并且在这里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是对历史的一个回顾，就是回顾历史不忘神恩，回顾历史。因为从事件来说，约书亚已经怎么样，在这边杀了31个王了嘛，等于从大体来说，整个河西的战役，并且我们看到就是南部战役、北部战役，以及上去的伊利哥，我们可以说中部战役，它的三大战役已经是平定的，所以在弥迦圣经里面就是尚未占领之地。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那有些该分的地就要相分，让他们去得。但在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对历史的一个回顾，也是对摩西的一个肯定，但更多的是让我们看见对神恩典的一个回顾。虽然是简简单单的是提到摩西只是击杀了约旦河东的这两个王，但是为什么会击杀约旦河中的两个王，是因为他前面有很长的时间从埃及出来一路的过来，这一路过来都是神的恩典，并且在得胜约旦河东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二的时候，这都是显出神的恩典带领他们一路的过来，所以是对历史的一个回顾，那目的是让百姓知道神恩典的那一种扶持和统在。就是说实在的，当我们 比如说我觉得自己不去想，有时候还好像无所谓，每天这样过嘛。但有时候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回想成一路过来，就是我有时候在之前自己一路过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就是眼泪会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是神的恩典的带领，一生的保守，就是好像我已经说过自己的见证了，有时间再说。就是突然之间来个高烧，我以为是感冒嘛，感冒而已。后来吃了两天的药，退去上来。第三天我说这个重感冒要去看医生了，去看医生，一去医院就好了，出不来了，直接在医院就待了二十天。在西班牙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不会给你超过三天的时间，我在那里待了二十天，重症里面就待了四天。但重新去回顾的时候，我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带领，这还是近期的，那更远的，就是我自己的一生经历当中，我亲身最深刻的在前面，就这件事以前，神的救赎对我的拯救有三次，是我到现在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三次是非常深刻的，都是生死关头神的救赎带领的。那以前是因为小时候是不知道，但现在思想，那神的恩典的确是无数的。所以在这里当作者在这里特别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仅是对摩西的肯定，更是对神恩典的肯定。因此回顾历史是不忘神恩，一个是我们向前进去迦南，是我们向前仰望，好像我们是奔跑天路的天路客，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迦南美地，这是我们要向前的。但我们要忘记背后，其实我们说要忘记的是忘记曾经的软弱，以及忘记曾经那种自己的那种成就，是说其实那里说着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要吃老本，就直白说就是不要吃老本，在那里觉得啊，你看看我多厉害，我曾经怎么样。因此曾经我听到一位长者说，老年人经常会说我曾经怎么样，有少年人经常会说我将来要做什么样，说我将来我要做什么。老人呢就年纪大了说我曾经怎么样，一直很多中国人就说嘛，我吃的盐比你们的米还多嘛，就在后面就是把自己的曾经的那种优异，就是自己曾经的成就在那里，就是一直到晚的在那里，就是每天在那里高举，这其实是所以保罗说的忘记背后是忘记自己那种，不要天天就是吃老本，不要天天高举自己，而是努力面前真正的能够定睛在基督身上。但历史是要回顾的，就是说回顾历史是我们能够更加对神恩典的清晰，对神恩典的那种铭记。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在礼事之前设立逾越节，在逾越节的晚上设立圣餐的原因是什么？在主的圣餐当中，我们会发现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是你们每一奉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设立圣餐的目的是让我们经常来纪念，但其实还有一层，耶稣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神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就这是给每一个领受圣餐的，不仅是对主恩典不忘记，更是要记住有天与主一同在神国度里举杯的那个日子，就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我们现前是要进去迦南，那要进去迦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击败一切的仇敌，这密敌才能得地。如果不把敌人灭掉，那地是没办法去得的，因为地被敌人占领嘛。但当我们在密敌得地的同时，我们是需要回顾神的恩典，对于历史是需要回顾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要忘记的。但在这里特别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当约旦河东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神把这两个半支派，允许两个半支派，可以说是允许两个 棒子棒，因为摩西把迦南地，其实不是迦南地，可以说是迦南地的前面是河东之地，不是治好的，不是最好的，而是治好的。但我们却发现是流变人、马拉西人以及加德人两个棒子棒，他们说我就在这里就好了，这里就最好了。就神命定的地是在河西之地，这让我们看到就是以西几书到最后分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再提到河东，一直都是河西一直下来的，一块块一块块下来。但为什么流变人、加德人和马拉西人要的这块地，摩西为什么把这块地给他们？当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摩西是非常气愤的，你们为什么就住下来了吗？说你们的弟兄还没得地，说他们说没关系，我们的妇女还在这边，我们地将来在这边，那边地我们就不要了，但我们依然会拿兵器人会进去帮忙他们得地，那最后就给他们。但这里让我们看到啊，所以我这里喜剧是自我掌权是失去之好，自我掌权自己举的好的不一定是好的。对，有句俗语说我要自己说好才是最好，其实不是，真正神说好的，有人说好的不一定是好，真正神说好的才是真正的好。但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好的就可以了，自己好的，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嘛，那种啊，这个两个女孩子也说，一个是有道的，一个是没有道的啊，我看到那个没有道的漂亮一点，这个没有道的这个帅一点，那自己觉得好吗？不是神觉得好，自己觉得好就好了，现在看顺眼就好了。但并不是神所给的，因此自我掌权会失去自豪。两个帮支派让我们看到到最后他们是最早被掳的，他们也是受到外邦的搅扰是最多的，他们是经常受到外邦的搅扰。那这是一到六节，一到六节这里我们看到是三句，进去迦南是密集得地，回顾历史是不忘神恩，这个自我掌权是失去自豪。所以我们是需要顺服，一直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就是要听命，这是在以神的百姓当中我们看到的。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输的会非常好，对不对？有时候输的很熟灵，当真正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有些的时候很难选择的，有些的时候我们的选择里面的那一种自我的出现，自我掌权，因为摆在前面的。但特别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主的恩典的。这是一到六节，我们再看六到七节。六到七节，六节，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变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一。第七节，约西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希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这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那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上一节是提到摩西，神的仆人摩西，那带领以色列人属击杀了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二，得了他们的地。那第七节直接是一个转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上面是有个标题是约书亚击败诸王，就在原文圣经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他直接两下来的。上一节是讲到摩西书击杀的，那下一节连着的直接转到约书亚，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一个是河东一个是河西，那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叫一边那边是还没有进入迦南，那这边进入迦南，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击杀了诸王，诸王就是指下面的31个王。但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我昨天在思想的时候，专家发现这里让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在现在今年这四月份刚好西班牙是有个两代雨，因为每两年是有一次两代雨， 这段我想到这是一个两代的交替。当今天神的灵感动住着把这两节经文并在一起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从整个啊，就是传承的角度来说，是我们看到的是新湖的传承。所以在这里两代人都是非常忠心，约书亚我们看到摩西的忠心，那约书亚也是忠心，因为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所以第六到第七节是忠神托付，是薪火宣传。忠神托付，薪火宣传，摩西的忠心，他是忠于神的托付，带领以色列民来到，就离开埃及，并且要往迦南地。但我们从摩西身上其实也看到，摩西因着一点点的软弱，最后是不能，其实那个软弱不是一点点，应该说是，其实是从原则角度来说是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摩西一生当中，我们看到其他地方都好像没有看到他有这么有错误，但在那一件事件上，就是摩西犯了个大错误。就第二次战局方式，神对他说你吩咐磐石出去就好了。但是摩西可能是因着刚好米利暗理事心当中有些百姓在那里又吵闹，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给你们水喝，他就去战局磐石。因着战局磐石，最后摩西不能进去，但摩西的忠心一直在神的家中，我们看这是不能抹灭的。并且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帮摩西说吩咐约书亚的，约书亚都是没有懈怠的，都是去行的。所以两代人都是非常忠于神的托付。但另外一个让我们看讲是薪火宣传，它是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的。那后续地区让我们觉得可惜的是，约书亚晚年的时候下一代就没有了，因为最后是进入了进入四世时代的430年的混乱四世时代，是值得我们今天警戒的，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但今天的这两代人的交替，摩西对约书亚的培养，以及约书亚起来承担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从属灵角度来说，的确是指因为在基督带领当中进入迦南地。其实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神在神面前的中心，另外一个从传承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两代的传承。我说这里不仅让我就昨天晚上就是当我在这里备课的时候，张阿姨在那里就是推着那个车不啦不啦不啦就过来，她过来我看到我阿姨，就我就起来走到她边上，她在这里，她说阿姨你还认得我吗？她看到她说这个她知道了，她认识。但她在那里说什么？她就是没有人。没有人，我说都是来了，因为丽芬姐昨天跟我说郑和自己过来嘛，他说没有人，我说有啊，今天有很多人，明天你就知道了。他说弟兄没有，说没有，我说郑和都来了，明天你就看到他了，因为我不知道鸭子明，
对对，
雪莲就是有时候名字会卡住，雪莲来我不知道，郑和来是听丽芬姐说了，我说郑和已经来了。他那里就是当他在说的时候，的确我心当中有很大的感触。一个老医生在，可以说在神的家中，但在他的角度呢，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其实他现在就是他的一种智力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在有一种失智的状态当中。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去看到里面心心念念的，还是有多少人来，有没有弟兄来？这里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那种代代相传，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会说那个有生产的妇人吧，就哈拿约基比，那就是真正能够有多少的哈拿，有多少的约基比，的确这是知道我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在座的应该说长一辈的是有，我们这一代，但比我们这一代更小的还有多少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其实不仅是摆在我们面前，也是摆在基督徒面前，摆在每一个基督徒面前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现在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教会非常 日闹，有的传福音，甚至开一些幸福小组。我不是说幸福小组不好，真正那个的话，幸福小组做好是非常好的。那的问题是，让我们会发现是很多。我前次是听到一位姐妹跟我说，国内应该雪莲他们，你在国内不知道。他说这个做幸福小组分什么，我都被他吓了一大跳。他说分金项链啊，说你过来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过来的人就是你们慕道友过来，我给你一条金项链。我听到都整个人都震惊了。我说这样的事情啊，在温州啊，一位姐妹她回来亲口跟我说的，她在里面就她那边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直有的人是他说承担不了嘛，说这样说没办法做啊，怎么做啊？因为你的主分金线量，那我的主分什么，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在这边有开幸福小组，我也开过一期，就是我们就是注意一点吃的嘛，比如说注意一些小礼物，这样就送啊，是个说送金线量。但我后来在想，如果真正一条金线量能够换一个灵魂，这也不错的，也是一个好的投资。问题是很多人来不是说为了今天真正得救，有的人就是来的目的，也甚至是送金线链的人，他不是为了就是我要得到这个灵魂，而是因为如果我不把人叫过来的话，那我做的太失败了，因此我送金线链把人引过来，多一点就是我很成功，仅此而已，而不是说我愿意付这个代价，付下去要救灵魂，不是为这个。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如果真正说我今天金项链给他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灵魂换回来，如果是凭着这样的心智去做的话，我相信一个灵魂，主耶稣亲自说嘛，仗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比如说一全世界换个生命，这是让我们看到在主来说是绝对值得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两千头猪嘛，一个灵魂两千头猪，哎，那有那福音书里面是两个人，那就是两个人说两个灵魂，他是用两千头猪去换啊，两千头猪现在去计算的话，我有次在那里算，大概是200万到300万欧元，大概200万到300万欧元，比如说200万到300万欧元，就是1万欧元，今天能够救一个灵魂，但有些人不愿意拿出来。那这不会是两个方面去看，但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就是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为了救灵魂的缘故，仅仅是为了成就自己的那一个成就感，我能够我的小组人来得多，比你的小组来得多，所以我放金项链，那到最后就是要发金砖了，金砖了，因为项链拿多了也没有吸引力了嘛。因此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会发现福音已经变质，福音真正是为了福音的人有多少，这是值得我们思想，其实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并且我们对于下一代来说，我们的就是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的孩子能够听我们的，有多少人能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就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所以我在西方也听到很多的家庭的孩子长大以后，有的小时候在主日学里面，他在主学，但长大以后他不承认自己是信耶稣的，到这个地步。并且我前次看到一个在意大利，就是在巴拉多那边，就是有个年轻人嘛，他有个视频发出来，年轻人他就离开教会，他发出视频说他直接去介绍意大利的华人教会，甚至介绍意大利的佛堂，佛堂里面就拍过来，他说自己今天要离开教会，直接就是一个视频，点击的人像是非常多，拍出来他就是明目张胆说我离开教会，为什么离开教会，他一个是不赞同，说这些长辈这样做的好像他不赞同，有自己的思想，那这是他一个例，他其实是很多现在，并且很多的孩子长大以后说，为什么你非要叫我去教堂，有的是 也甚至有的孩子是说，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满16岁被你压着，那到16岁以后我自己有选择权，就不管你。就我们会发现真正对于下一代的那一种宣传，一个是在家庭当中的传承。所以神为什么让以色列民去住，让以色列民过很多的节，其实从传承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信仰的传承，每一个节过的时候在神面前的敬拜。但我们却发现现在很多人是反对过圣诞节，圣诞节很多人不仅是卫星的人反对，我们在国内看到特别很多的，就是说我们不过圣诞节嘛，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我们要过伟人节，这是这几年我们在国内新出来的。他说不过25号我们要过26号的伟人节，26号伟人节说是毛泽东生日啊，是什么，他是要去过那个伟人节，他去纪念毛泽东，他说我们不过圣诞节。甚至在这一边我们看到，我曾经听到是没有去过美国，我是听到一些美国过来的牧者说，在美国的话他外面来说他的基督说，甚至美军上说我们的国家信上帝，但真正信上帝嘛，我们从他们的动态当中，甚至在公开场合是不能谈信仰的，不能做祷告的。圣诞节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在大众方面就说圣诞节不能那个，你放在家里面放在你店里面没关系，但挂在外面就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外在的，但我们却看到内在的在教会当中也出现一个，那一个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太那个了，就是说从直白的说就是劳民伤财，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去祝这个圣诞节，也许有的是要下半年开始要去祝圣诞节，那其实有些是可以改的。就在国内来说，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就是圣诞节现在带来另外两个趋势嘛，有的人是极力反对，但有的人呢是不亦乐乎。特别在国内我们看到那个圣诞酒啊，所以人说温州文化，特别在我们国内温州，其实不仅仅温州，很多的地方那个圣诞酒，甚至12月被称为圣诞月，一个月都在过圣诞。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反感的有个原因其实是这样，就过圣诞节都是成了走秀节，也许圣诞节成了走秀节。曾经我听到在国内一位长辈在跟我老婆在聊的时候，我听到的，他说两个师班为了早点迟一点在那里就是争吵，在后台争吵。他说要给他开早点上去，他说要给他早点上去，为什么？因为另外的地方还有，他这边早点上去还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后台在那里还没有上去的两个人在那里，我圣诞节当中在那里吵到这个地步，那哪里来的见证？但是圣诞节真的不顾嘛？很多人反对，其实不顾的人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他说是因为这个前面不是基督教的节日，是曾经是拜太阳人的太阳神的节日嘛？那就前面留下来的很多的先辈以前留下来，为什么会有这个？它有历史原因的。但另外纪念主，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什么节日，但我们不是那节日为了纪念主。就对下一代来说，我们会发现，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我感受到就是越早的孩子，其实从小在圣诞在教会长大，都是长大的，甚至圣诞节他们都是非常积极参与的。而且这一些孩子的信仰，我觉得在前面，我曾经在国内带过组曲嘛，他们的信仰比现在的孩子的信仰根基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孩子的信仰怎么说呢？有很多的就是流失的非常大，但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有点讲远了，我们回来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看到摩西、约书亚，神借着这经文把这里放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两代的传承。这不仅是两代传承，并且我们看到保罗、提摩太那种的传承。其实提摩太不仅是保罗带领，并且在他家庭当中嘛，当保罗对提摩太称呼的时候，你的外祖母如以，你的母亲有你基，说我这个姓是在你外祖母有你心里，还是在你母亲有你基心里，我相信这也在你心里面的。这是家庭的传承，一个是在工厂上，在圣工上一个传承。 所以我曾经在我们西班牙嘛，就是很多人就不愿意读神学，甚至读神学的，我这次还不错，也前面就是前几年前几届神学院里面，就是西班牙的神学本地神学生就是极少，没有人去读。为什么不愿去读啊？就太苦，还有很太多的限制，很多在外面做生意做好嘛。但现在是有几个上来，其实我们会看到这种传承是我们是需要，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对下一个传承该怎么样。那有人说孩子已经儿大不留娘了，其实还有一个最后的方法就是祷告，没有其他方法，为孩子真正付代价祷告，我相信神会工作的。像我昨天在五色腊肠聚会的时候，就是黄国藏牧师他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从小也是在足球长大，后来他就是反抗，就是说为什么你非要逼我去。就他听到自己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一天晚上他听到他父母的房间里面有哭声。平时他的父母，他爸爸是传道人的，他妈妈也是那个很火热的很恩爱的两个人，他说为什么这父母是不是 在那晚上就吵架了。他就走近听的时候，只听到说他妈妈在那里哭，为什么哭在听，后来是在祷告，就是为谁祷告，就是为他祷告。当他听到的时候，说整个人，他自己说整个人就突然间就整个人就住下了，就直接就是我们说一屁股蹲，就摔在地上，说他的妈妈为他。从那一天祷告以后，他听到就是整个人就是被神环状，他就被神抓住，那一刻听到他妈妈祷告哭泣的声音为他祷告，他被抓住。就这是值得我们就是效法学习的，为下一代我们需要能够多少时间。好，这是六到七节。好，我们再看七到二十四节。七到二十四节，因为七到二十四节我们看到约书亚上面是这经嘛，第八节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直到下面三十一个王。但我昨天去特别数了，这里数了一下，大家这里数数看，这里是七组吗？这里没有，是六组，差了一个，是我昨天去找了好久才把它找到。在对，我在这里是生命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差了一个格加撒人，其他六组都有，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提到六组，没有七组。所以我中间是最后一点是说灭敌未尽是留下户口的，他这里只提到六组却没有七组，等于是迦南地还有就是迦南七族余留的人没有灭掉。但我们会发现是其实有许多是我们在征战当中嘛，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为自己开后门，特别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逢每一年受洗的时候，很多的人不愿受洗。不愿受洗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五花八门，其实但最多的有一个就是要受了洗的话我就不好保守，对，我受了洗就不好保守了。为什么？但是我烟不能抽，酒不能喝，我今天又出去又不能，就是扑克不能打，那个麻将不能出啊，这个太难受了。说我顾你几年，就先潇洒几年嘛，到时候再去吧。这是很多人就是不受洗的原因，就这样。所以在我曾经在马德里辐射的时候，那有一位嘛，就是我们都很熟的，他不受洗，不是原因是因为他有时候会发脾气，甚至会打老婆的，就他就不受洗。就是这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为自己开后门，不愿意，没有力量去胜过是一个，但有的是不愿意去胜过，不是没有力量，就是当我们真正靠主的时候，靠主有力能力，我们靠着自己是不能。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些都是不愿意胜过，不是说他是愿意今天去胜过，是没有力量胜过，有的是不愿意。为什么？我今天这样的话愿意对付，我愿意受洗的话， 那好像这些对我来说是个限制，对于来我来说是个难处，都不去做。因此在这里我是写的也是三句，一个是抓神允许是勇敢征战，这站在约瑟的角度来说，因为在约瑟的第一章里面神就对他说嘛，你要起来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嘛，我把这个地就给你们了，你要勇敢刚强的去住。那对约瑟来说，他对神的应许的把握，他知道，所以摩西对约瑟所吩咐的他没有懈怠不去行的，他都是怎么说摩西怎么说，耶和华怎么对摩西说，摩西怎么对吩咐约瑟亚，约瑟亚他就是去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一个方面忠忠心，另一个方面对神应许的那一种相信嘛，确实的把握，因此他来才能牢牢的抓住，勇敢的去征战。对约瑟亚来说，虽然当时的年纪来说应该也是80多吧，加勒都80多了嘛，他同年龄的也是80多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但约瑟他自己，神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连续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直接对他勉励，是就是他心里面是有那个的，一直在摩西的那种好像覆义之下成长的，在摩西的翅膀一下成长的，突然之间这个长辈离开了，对于他来说是这就会前面带领这么多人啊，整个200多万人带进迦南地，他是心当中会有一些害怕胆怯的，但神给他的那种鼓励。因此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在执行当中他的那种忠心，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对神应许的那种紧抓，所以抓神应许是勇敢征战，为神的百姓勇敢去征战去得地的。那这个是仰赖神恩是得胜助敌。那在征战当中我们看到仰赖神恩，并且他有特别我们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亚亚伦预练啊停在亚伦嘛，基变之战和太阳啊你停在基变，预练啊停在亚亚伦谷，停在那里约有一日之久去攻打。就我们会发现约书亚他对神恩典的那种仰赖，在约书亚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把此表露出来。但其实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的确我们对神应许的把握，对神恩典的仰赖有多少，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我自己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就现在好像禁食祷告就不敢禁食祷告了，为什么？饿肚子嘛，禁食一餐禁食一天还可以，如果禁食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像不行了，有时候就会，但首先想到是什么，自己好像身体不允许这样，只是首先想到是我身体不允许，所以我就不禁食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求主今天怜悯我，首先我也是为对自己说，我们对神恩典的仰赖有多少。其实不仅主禁食40天，很多的这些长辈有的禁食40天的都有啊，到现在禁食40天的还有啊。但我们有时候一天都受不了。所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面就是在我在马德里52堂服侍的时候，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每年的那个就是夏令营嘛，夏令营后来是大家每祷告就是为夏令营祷告，前面有段时间是禁食祷告的，禁食祷告是每个人轮流，就是你可以认一餐也可以认一天或者两餐，那有的人很多人认晚餐，后来我发现是什么，晚餐他本身就不吃饭的，他说晚上刚好是晚餐不吃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减肥嘛，很多姐妹就是减肥就晚上本身就不吃饭的，她说我认晚餐，我后来就郁闷了，我说认晚餐本来就不吃饭的你认晚餐是什么。但我们会发现就是会这个就对神恩典的仰赖，对神应许的那种把握其实是没有，所以我自己也很深刻的有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体贴肉体嘛，所以自我长强会失去自豪，体贴肉体的确会成为我们很大的拦阻。这个是所以我们看到密敌未尽是留下破口，密敌未尽是留下破口，七个主这里只提到六个主，那最后是我们看到的确留下破口成为他们乐下的荆棘，眼中的肉中的刺。那我们从约瑟身上让我们看到 是非常让我们感恩的，他对神应许的把握，对在对神托付的忠心，对神恩典的仰赖，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密集我已经不是说是约书亚他那个，因为约书亚年纪从明天来说，这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说你年纪老迈了，但年纪老迈下一代是要辛苦先传世，下一代需要起来，下一代起来依然是要去征战得地的。但我们去从后续圣经看到和约瑟家不能胜古那地的人，他们就与他们同住，这是后面最多的同住，他们就住在他们中间，那到最后就留下很多的户口。好，我们再看那边米迦书的第四章，米迦书四章的一到二节，幕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上帝经历，超乎诸山，高举故于万里，光明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省的殿，主必将他们的道、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幕后的日子，就这里所指的神给米迦先知看见的是幕后神的山建立，就这里所指幕后的日子，就是所指的，就我去查了一些资料，是指基督的国度在地上显，就是实现的日子，以我们现在来说，也就是千年国度，基督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的日子，因为唯有那个日子万民才会流归嘛，整个耶路撒冷会成为整个就敬拜的中心，也和宗教的中心，其实更重要的是敬拜的中心，是敬拜神的中心，也是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在当时也就是在千年国度当中。因此弥迦先知在这里提到的是幕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建立，整个山是指神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必定会建立，高举故于万里，超乎诸山，高举故于万里的是超乎一切，是故于万里，就是神的名被高举。这里不只是说拿耶和华的山被高举，而是指整个耶和华的名被高举，耶和华被高举。所以一到二节我这里是写了两句，一个是站在神国度的角度来说，国度实现是万民流归，国度实现说幕后的是耶和华殿的上帝建立，就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完全的实现，那现在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很多的牧者说现在还在建设当中，但至终的实现在地上的时候是千年国度当中，基督的国度会全然实现。所以那边进去迦南是密集得地，这边是国度实现是万民流归，真正实现的话万民会流归。那这一句是谦卑受教是立志行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万民流归的时候，必有许多国民说嘛，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省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流归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愿意受教，曾经他们是不愿意的。下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光景嘛，古代省的百姓，但至终万民都要流归，真正的谦卑受教。所以那边是回顾历史不忘神，这边是谦卑受教是立志行道，说我们要行，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真正能够行在神的道路当中。那这是在后续在千年国度当中万民流归的时候他们那种的受教。那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是越来越不受教。其他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来说，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我们有多少的受教，其实我觉得想想有时候觉得很亏欠的。我们对于主的话语有多少的回应，对于主的恩典有多少回应，对于主我们有多少的信靠。有时候对别人说嘛，然后靠主或是或活是主的人，但真正临到自己的时候，那个啊，所以我曾经听到一位长者说那个信心符，因为很多人会听到信心符，对别人说啊，靠救主或是或活都是主的人，但自己的孙子患病的话，赶紧叫媳妇去抱去看医生。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会临到我们身上所面对的会有这个，但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所以主导我们里面 说愿意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在国度时代那个万民流过的时候，我们看到万民的确他们是立志行道，但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说我们是前期进入神国度的人，神的国度现在在建设当中，但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但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多少遵行主的旨意，这是我们需要省察的。好，我们看三到四节，三到四节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必在，这个他就是指基督，因为他的国既然实现，他在哪里？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兵工行义，万民都流归圣山，所以耶路撒冷会成为政治的中心，也成为宗教的中心，成为敬拜神的中心。所以远方强盛的国，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非常强盛的那都要来到这里，在基督台前断定是非。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继续战事。那地上基督掌权，真正在千年国度当中，地上就太平了。所以在启示录一句，在约书亚书里面，说孩子都可以玩耍在毁尸的絮上，手抓着蛇，毁尸是很毒的，那孩子都可以玩耍，就不再有毒。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神的圣山都不伤人不害物。那在地上我们看到神所掌权的地方，基督所统治的地方，是真正在基督里面能够享受平安嘛，主是在主治理当中。但在现在来说，我们却看到其实惭愧的是，很多教会当中，所以有人说很多教会的建立都是因着争吵而分立的，分立建立的。这很就是我看你不顺眼，那好，我就重新另立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教会，是这样分出。有的是教会被建立，很多教会的确在现实当中是这样，但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看到基督诸王是康泰安然。我这里是写的是三到四节，基督诸王是康泰安然，真正的是康泰，是完全的太平的。因为天都要打成镰刀犁头了嘛，说人人要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神亲自说的，他必定会成就的。但这里也告诉我们，基督真正让基督作王的话，应该是全然康泰安然。对我们个人来说，基督在里面作王的话，我们里面不会胆怯心惊的，因为主在里面，我们不需要害怕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在主的手中。真正被说到嘛，我们生死都是主的人，或死或活都是属于主的。其实从主来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说意外的角度来说，因为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再来，哪个先来，还有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以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是随时做好就是死的准备的，随时做好见主的准备的。那这样的话，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完全的平安，真正完全让基督住往，这是值得我们去实现。所以那边是自我掌权是失去自豪，自己掌权会失去自豪，但基督诸王就是康泰安然。真正在让基督诸王的话，我们心里面会全然平安，我们教会会真正在基督里面能够重新合一的去兴旺福音。像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保罗说的，从头先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在保罗书信当中，特别在保罗所有的书信当中，让我们最感恩的一个教会腓立比书。所以有牧者说嘛，以弗所书是哥鲁西书腓立比三卷，一卷是荣耀的基督，一卷是指荣耀的教会嘛。以弗所书是荣耀的教会，那哥鲁西书是荣耀的基督，基督是元首。那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就是荣耀的基督和荣耀的教会，就是教会与基督都是荣耀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提到荣耀的基督和荣耀的教会？是因为教会同心合一，所以真正让基督作王，所以自我作王会失去自豪。当基督作王，我们才能康泰安然，真正是没有惊吓。那我们看第五节， 这万民各奉极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当神让先知看到就基督诸王在基督国中的那一种慷慨安详的时候，那一种太平盛世的时候，那这一句让我们看到是先知在这里突然之间看到他是有感而发的，就万民各奉极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我们是先知他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在神面前的一个意志。所以第五句我这里写的是为民名字永世神前，为百姓在神面前来名字，永远在神面前侍奉，我们是永远奉耶和华的名而行的。所以我们不再自行己路，我们不再今天从流合污，而是要永远奉耶和华的名而行。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万民各奉极神而极神的名而行，在这里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在千年国度当中，也说千年国度当中都是什么人，千年国度当中都是什么人，那是不是地上都没有人了，都是我们从天上再到地上的？不是啊，我们是跟着基督从天到地上，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一些人复活的人不再有嫁娶的，不再嫁娶的，对不对？但为什么在地上的人还会有生养，百岁死的还是婴孩？因为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其实还有一批，一个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很多人出来，但其实在中间还有一些在大灾难当中遗留下来的人，有的人但他们的信仰可能因着外在的政治原因或者其他的原因，他们不得不承认神的名，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但他们心当中至终让我们看到对神有多少的承认，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去就思想的。因为在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哥和哥哥嘛，为什么会有马哥哥哥出来重新围困圣卓云，攻打蒙爱的城？就在这中间，在这一千年当中，很多人他们的信仰其实是没有被建立的。因此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万民各奉极神的名而行，其实有的人嘴巴上是承认神的名，里面有自己的偶像，里面有自己的神，这是一个可能，这不过是我个人领受的一点点，有这样可能。因为在千年国度当中，我们看到最后的那一种光景，并且从大灾难出来的很多人还是没有被医治，虽然是很多人是在死的，并且我们看到两个灾难就劫了一帮人，第四印劫了是四分之一，还有是第七王当中的有一王是劫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刚好是一帮人，那还其他灾难不算，但就是说劫一半再劫个就是一半的话，那至少还有嘛，就现在71人来说，那应该十来亿人口应该还有的吧，可能，但到最后我们不知道，但进入整个千年国度的是依然还有人。那这里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万民各奉极神的名而行，甚至进入千年国度有的人依然还有自己的偶像在，但是先知在这里说我们却永远奉耶和华的名我们的神而行，我们神的名，就在神面前的那一种意志的确让我们非常感恩的。所以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也是在神面前宣告。好，我们再看第五节是为民名字，那边是忠诚托付是辛苦宣传，这边是为民名字是永世神前。好，六到十节，我们看六到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屈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缺腿的为与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筑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亲自的一个应许，说到那日，就到耶稣的基督的国完全成就的那个时候，就神到他自己的 锁定的日期，那他必招聚瘸腿的，有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以色列民为什么会被赶出？神要惩治的原因是背道，因为悖逆最终是被神交出去嘛。但神在这里说到那日，这些要重新被归回，重新的回来，神要重新招聚，说毕竟是瘸腿的为余剩之民，那是赶到远方的为前程之民，瘸腿的成为余剩，也就是剩下的余民。因此我们经常在圣经上提到说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虽然全家得救，另外说圣经告诉我们得救不过是剩下的余数，那到底这个余数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是有余数，以色列全家是必定会得救的。那这些曾经被神背离被神管教的人，他是最终会归回的，并且是因着神的恩典是重新强盛的，是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民。而耶和华要在西安，因为神要亲自治理，神要亲自助王来治理他们。所以基督助王的时候，在基督的国度当中，神亲自助王的时候，那神的百姓会重新复兴的。说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桑那，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你是耶路撒冷的国权。曾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重新恢复到大卫所罗门时代的那种巅峰时期，国权归于你，是万国朝见。那基督之王所罗门之王的话，其实那里说的是万国来朝见，还仅仅是边上的，那基督之王的是那个万国，是真正的万国，全世界都要流归圣山，万民流归圣山，全世界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所以以色列是重新复兴。而现在你为何大声呼号呢？那这里让我们看到现在你为何大声呼号，那在前面让我们看到神给他看见的将来的那种境况，但直接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呼号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说是因你中间没有王了，或者你们中间谋士都灭亡了吗？不是嘛，他们有王啊，目的原因是那个王不行主的道。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的原因，我们看到从整个南国，北国就不说了，北国分开以后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就在南国来说，我们看到又有几个王是好的，也没有几个王是好的，有的王是好一段时间，后来又不好了，虽然评价是好的，但最终让我们看到后面都是有长区的，每一个王都是由他的软弱处在。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所以唯有基督做王，人都是有软弱的，唯有基督是完全的。但我们不要以自己这一句话成为我们自己宽自己的那句话啊，反正人都是软弱的，基督是除了基督谁都是软弱的，那所以呢，我软弱也是情有可原的，我软弱呢，你们也不要说我，为什么？因为除了基督都是就是那个嘛，他是完全的，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但其实还有另外告诉我们，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要许向基督，我们要跟从基督的脚步去走的。但有许多时候我们会把基督完全，我们人都没有完全，把这句话当成自己软弱的一个基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你的没有王吗？为什么你们会这样？没有谋士吗？为你们出谋划策吗？说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在住在旷野到巴比伦去。因为必从城里出来住在旷野，为什么要拜掳掠？不是因为没有王，而是王悖逆；不是因为没有谋士，因为谋士谋私，不是谋士，而是谋私为自己谋利，流无辜人的血。所以最后是被掳嘛。说但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们脱离仇敌的手，在那里神必施行救赎。 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应许，也是对他百姓的一个激励。但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是天使啊，先知对于也是神对于百姓的一个责备。为什么是这样？是我们没有网吗？我们有网吗？基督是我们的网，但有许多事我们没有让基督做网吗？为什么我们不平安？为什么我们胜不顾？原因是什么？自己做网，我们自己做好好，我要做网。因此我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顺服都是轰轰烈烈的，其实顺服是主啊，若出于你我就默默无语。不是，我们在主面前顺服的是自己有力量，自己有本事，全部先死亡，到最后的我愿意先服。为什么？自己力量死亡了，自己的办法死亡了，能力用完，财力用完，到最后没办法了，到尽头了。所以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多困苦？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很多的一些挫折？并不是说基督徒真正属神的人不会遭遇挫折，不是。但有许多的挫折是与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没有让主做王，没有把主权交出去，所以我们会受到很多的试探。我们看6到19，这里也是两句。又曾神亲应许时救回许余民，那边抓神应许时勇敢征战，这边是神亲应许时救回余民。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击退的，神发余民是要救回的，这是神亲自的应许，因为他是守约时代的神。再一句是这悖逆受教是炼金归废，悖逆是一定要受教。为什么今天会悖逆？为什么要哭泣嚎啕痛哭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悖逆，被神管教。所以那边是仰赖神恩是得胜助力，真正仰赖神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胜的时候，得胜助力，整个的仇敌都会得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我昨天在想的时候，刚好是31个网，那要31个网，其实从日子的来说，刚好是应对一个月31天，最长的是31天，也就是我们在神里面能够顾每天的得胜，每一天都能够得胜。这是我昨天在想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就31天，那我们31个网，每一天就是要得胜，在神面前过得胜的生活，是可以这么说。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当我们没有让主做王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怎么样？为明天忧虑，甚至有时候说早上起来为晚上忧虑，晚上吃什么，午饭吃什么，其他的不要说，最简单的就吃喝拉撒。今天说我午餐要住什么，我要吃什么，为这个忧虑，而不是说我今天圣经读了没有，我今天祷告做了没有，我今天有亲近主了没有，没有为这个忧虑的。有些时候我们忧虑都是一些琐事，也不是很大的事。但更多的我们去看到现在很多人没有啊，不愿意去教堂，甚至礼拜天成为负担。主日本来是敬拜神非常高兴向往的时候。所以我又是在我们本堂问弟兄姊妹，我说礼拜天对于你们来说怎么样？大家都很欢喜快乐嘛。我说很多人就说不出来，为什么没有欢喜快乐？原因是礼拜天是个负担吧？为什么？就是所以有位姐妹说，我两个小时就差500-600欧元啊，两个小时定那两个小时，我说我放下来来聚会，但他基本上还是能来的，他就放下来来。的确，我说有时候也激励他说，有时候会主会给我们去挑战。但他直接跟我说嘛，关系也蛮好的，他说我这个你放下来说两个礼拜5-6块钱啊，相差500-600啊。他说的确啊，500-600块钱一天，有的堂古店一天都是住400块啊，他两个小时500-600块，那你说这个吸引力大不大？礼拜天就很多人就不愿意来嘛，不愿意去聚会成为负担。但求主今天帮助我们，但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礼拜天啊，又礼拜天了，又今天又去了。是我们这的确是一个方面，我也对自己说，我们在主面前其实俯视的高兴快乐嘛，那 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开年会的时候，那个小兵牧师说，你们觉得自己服侍的高兴吗？是喜乐吗？还是说喜乐，其实嘴上说喜乐，真正有多少喜乐？我在那里就是我当时就是说，但后来我在想说，因着有主我喜乐是对的，但其实面对现实，其实我说我后来想想就是喜乐不起来啊，有时候怎么喜乐？那这还是服侍当中嘛。但有些的时候我们今天对神恩典的羊了，有时候在神面前没有啊，就是真正那种的悖逆，不愿意嘛，就不愿意来亲近神，不愿意来祷告，不愿意唱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悖逆是必然受教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先知把这里摆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楚的，不是没有网，我们是有网，但我们不愿意让主做网，不是没有谋士，圣灵是我们的谋士，问题是我们不顺服圣灵感动，圣灵感动要读经了啊，不是，我现在那个，其实圣灵感动读经，到时候，特别是我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每当要读经的时候，其他事情就来了。在店里的时候，就是平时没有生意的，就是每当拿下来说我要读经，那个客人就来了，就被打断了，就好了，就不读了。到最后就是到晚上都没有读读读圣经时间，就是我们看到，甚至很多人来听到的时候。那种就是看到他那种的，就是眯着眼睛在那里摇摇晃晃在那里睡觉，一上会奉主圣灵阿们一叫，哇，眼睛一睁就起来，就是不放放就马上就跑，为什么？就赶紧去开店了。我们会发现就是是这样，直接摆在我面前的会有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挑战的确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啊真正让主住王仰赖主的恩典，才能得胜诸敌。如果被你受教的话，直到任性归回地去。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我们是替别人祷告好，还是别人让我们祷告好？我说那当然是别人祷告，替别人祷告好。问题是我们当没有别人为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是不会为别人祷告吗？不会为别人祷告，而且为别人祷告也会忘记了，会教会祷告没有，真正到自己躺下了需要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这样嘛。被你所以有时候会受教。好，11到12节，我们来看，应该是11到13节，我这里打错了。就现在有许多的民聚集恭敬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女，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些异国的人要苦待神的百姓，是对神的旨意不清楚吗？就你看看我这样还好，你看看我今天攻打以色列巴比伦一样嘛，他攻打亚述巴比伦，神本来是亚述巴比伦是神管教的帐嘛，去管教他的百姓，但我们去最后发现是亚述为什么亡国，巴比伦为什么亡国，波斯马代为什么亡国，一直到后面的罗马为什么亡国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对神的百姓太过苛刻，苦待神的百姓。因为在这里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好像伊东一样嘛，路井下石，幸灾乐祸啊，他遭报就好了。就现在也有，不，现在没有。现在很多人基督徒如果有一些事情呢，很多人在那里拍掌啊，哇，你们这些，就是说好像是该罚的。甚至在基督徒里面，有的是说看到一些不爽的人，如果他放心的话，偷着乐，嘴上不说，说出来太那个嘛，太不属灵了。但心里面很舒服啊，哇，这个人生病了啊，这个人怎么样了，他就是心里面偷着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在主里面，为什么真正为什么会受教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让主做王，真正让主做王，我们会彼此相顾嘛，我们是同为肢体的，同为肢体，说这只手今天被割破了，那这只手说反正是这只手不关我的事情，没有嘛，马上会去包扎的嘛，会清洗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同为肢体的。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愿我们亲眼看见他遭报，巴不得以色列遭报， 所以我们却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上一样，不知道神的意念，到最后神把他们聚集，聚集又怎么样？神今天把神的他自己的百姓兴起了，说相当明了，你们来吹鼓，把这些外邦人聚集好像合成的鼓一样，说你们去报仇吧，你们去踹吧。所以11到13节是重得复兴，是建塔柱子，重得复兴。虽然我们有过软弱，但神的心意是愿我们能够重新复兴，重新得力，奔跑前程的。那边是余敌未灭敌未尽，是留下破口，但我们这边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对他百姓的呼唤，其实也是今天对我们的呼吁，说起来踹鼓吧。就重得复兴是建塔筑基。好，这是大人，我们来看小人。小人的主题是得胜完美，刚强胜命，筑成主攻。真正的得胜完美，刚强胜命，真正顺服主，筑成主的功。21章的第7节，启示录21章第7节说，得胜者必承受这些为义，我要祝他们的神，他们要祝我的儿子。哇，这句话再去给每一个神的百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得胜者必承受这些为义。所以那边让我们看到得胜秘籍才能得地，得胜那才能今天去得地嘛。那但唯有让基督作王才能得胜，自己作王是没有用的。就真正得胜的必承受这些威仪，说并且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会称为永生神的儿子。但下面第8节直接是一个转折，我们看到明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下面这些八大罪，那他们就是第二次的死。前面是给我们一个激励，其实第8节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不仅是对那些灭亡的人，更是对每一个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和警告。所以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6章，雅各书六章，我这里是提了5句哦。1到3节是领人归主，是彼此相属。这段，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起，在园内牧放羊群，采百合花。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特别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雅各书当中有3句，就是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但是我属我的良人，他也属我。也是这里让我们看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很多的牧者说是生命的一种长进。那真正长进的时候会去领人归主。那彼此相属，这其实是灵层的，应该说是这里是第二步吧。是我属我的良人，他就是我属我的良人。连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第几句？我是不好意思啊。应该是第2句吧。这是第二句吧。
三十
不是，是第二句，因为这是反复的。
第二句。
不是第二句，这里就是我属我的连人，我的连人也属我，这是与连人之间的关系。我属他，他属我，就是。是这里就在雅各书里面这一句是连反复3次出现的，这一节经文里面它是3次出现的，那这里应该是第2次出现。
第二次
出现。
第2章16节。
对，在前面嘛，2章16节里面是连人属我，我也属他嘛。那这一句是我属我的连人，我的连人也属我。第2节第3句。是第二句，
第3次的记账
是第四，对，我说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也恋慕我，连续3次，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生命的一个成长。 所以一到三节我这里写的是领人归主是彼此相属，我属他，他属我，所以这是生命的一种长进。那其实还是直到最后是他也恋慕我，说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的时候，是其实不是他是顽强的，就是不遂。从生命角度来说，顽强不遂，让主住往，说他也恋慕我，他恋慕是他的事情。但这里让我们看到，我属良人，我的良人，良人也属我，就是他是归属权宣告。其实一个是归属权，另外一个他是其实在生命角度来说，好像自己有点是说啊，你也是我的，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但到最后是完全放下自己，是我属他的，我属他。那他恋慕我是他的事情，他也恋慕我，是完全把主权与交在主的手中。好，四到九节是神权完全是蒙得蒙主爱，神权完全得蒙主爱。所以我的家你美丽如德萨，这里是新郎对于新年对于家偶的那一种称赞，所以神权完全是得蒙主爱。那第十节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玉炼，焦急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第四节是向外发光，是见证神荣，向外发光。所以我们看到金灯台是向前发光的，那这里是提到是向外观看，说向外发光是见证神的荣耀，真正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好，十一到十二节是往下扎根，是向上结果。说我下入核桃园，看见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我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所以向下扎根是向上结果，因为葡萄开花葡萄发芽石榴开花是需要向下扎根才能有向上结果，那才能真正那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一个就是在这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真正是我们的心安稳在主的里面，安稳在主的手中。好，十三节最后是说回来苏拉米你回来，说我们得观看你，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呢？这第四三节是永尊神子是举步退后，不是受到世界的缠累，而是真正勇往直前，是我们真正从尊神的旨意是一直向前的。好，这是雅各书的第六章。我们看看大小人的中心是灭尽罪恶蒙爱归回得胜完美，灭尽罪恶蒙爱归回得胜完美。好，愿主祝他的话长存你我心中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回应是谁？
是同学。
好，我们首先来回应。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当中，我们有没有对神的恩典有忘记？我们有没有今天是向往迦南美地？我们是向往天家永生，向往天城。那我们在地上有没有今天披荆斩棘的去得地？我们还是只看到河东的美好，自己掌权，这最后是失去自豪的，还是真正像摩西、约瑟一样忠诚的托付？抓神的应许，也仰赖神的恩典，真的在基督里面能够去传承信仰，去传扬福音，还是说我们真正能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住往？如果悖逆的话，一定要受教。唯有真正让主住往的话，我们才能得胜筑底；唯有让神住往，我们才能是康泰安然。真正得胜的，我们是。像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应。